主要2015年5月18日太平间妈妈国纪念教会105周年活动，卫灵会第一讲主理郑信德牧师，
带到伫台湾南部甲北部。主安知你伫台湾的心意非常的深刻，远远超过阮伫这个时代所体会的。阮恳求你帮助阮伫今仔日暗暝，会通笑着搁一摆做转到宗教改革的路程，引导阮的心思，会通了解阿爸你的心意。伫你的教会，伫耶稣基督最头的教会，你要怎样引导阮行头前信仰的路？天父上帝，愿你的心意能够满足在我们当中。圣灵上帝，我们欢迎你在我们众人的心里头自由的工作，像是创造世界的时候，你用Ruach 那个气吹进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有一个全然活泼的存在。我们将今天晚上开始的每一天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你的名得着荣耀。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今天开始的连续六天服事里头，我选择一个方向和弟兄姐妹思想。150年看起来很漫长，但是我们端看跟什么东西比较。150年如果放在台湾其他的教会，它的确很漫长，但如果我们放在上帝工作的脉络里，我们知道它好快就过去。但是我们知道150年它不会很快，因为一天24个小时，一分钟有60秒。究竟这每一个流动的时刻，它如何能够跟永恒连结在一起？如果问弟兄姐妹，你记不记得2014年3月18号中餐你第二口吃的饭是什么？大概没有人记得，除非你有非常非常厉害的强迫症之类。你记不住，因为平凡的时刻，除非那一天是结婚纪念日，除非那一天是谁的生日，因为时间被赋予了特别的含义，时间就成了一个时刻。如果我们用约翰福音的角度叫做 Kairos， 就是它从一般性的 time， 一般的时间的概念，变成一个特殊有纪念价值的象征。在这150年里头，我知道上帝在台湾，在我们的教会做成了许多美好的事情。但是我刚刚说，当我们把150放在500，宗教改革到现在有500年的时间，如果我们放在更长的脉络，这2000年从耶稣基督降世到如今，你知道我们可以学习的，可以连结的，将会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到底我们该怎么样纪念这150？要往前瞻望更长的年日，我们或许会想一想，需要想一想，从过去到现在这些年日，有哪一些特别的时刻，有哪一些特殊的事件，到今天依然被记忆。我们在今天的教会跟我之中会讨论，到底教会应该用什么对做礼拜的主体，也是亲像因少年的轻轻扬扬、轻轻空空敬拜赞美安尼吼。我们常常会面对一个 classical 的讨论，经典的讨论，到底什么东西配称为经典？周杰伦的歌500年后有没有人唱？凤飞飞会不会比周杰伦更经典？我们可能在讨论这个经典的问题，我们就会问，到底什么是经典？到底什么是判断一个东西能不能够隽永的标准？到底那个 criteria 是什么？什么是那个判断的标准？我们在今天尝试用宗教改革到现在，我们走了500年，我们试看看用这500年所累积五个重要的指标，帮助我们来沉淀，帮助我们来思想，如果未来还有下一个500年或150年，我们可以怎么样走得更经典，我们可以怎么样走得更踏实。我们用五个指标和大家一同思想。在这五个指标里头，我们分别构成了今天晚上一直进行下去到礼拜五的晚上 那么尝试在第一个时间点里头相对抽象一点点，知道它不能太抽象，因为大家已经经过一整天的工作啊，然后即便没有一整天的工作，刚吃完晚餐，血液也在胃部啊，那所以大家应该会很容易打顿。那我尽量在第一个时间有一点点的抽象，至少有一点理论的架构，然后我们在第二个时间里头，我们用一个培灵的语法，或是我们尽量用一个帮助我们的信仰再次呼吸起来的方向，和大家一起整理在第一个时间当中，第一个时段里头我们所沉淀的事情。我们在今天晚上要思想唯独圣经，明天我们思想信心，接下来恩典、基督跟上帝的荣耀。在这一系列的脉络当中，我们是回到了500年前，当时候马丁路德和加尔文所面对整个基督信仰的危机和挑战。在这个往前行的路，为什么特别要用这五个看起来很刻板的，看起来很像我小学正中间有国父遗像，国父遗像通常旁边会写的是礼义廉耻，但大部分的学生都会在礼义廉耻的面前作弊传纸条啊，就是有很多标准答案，什么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活活泼泼的好学生，失败为成功之母啊，这种很标准的冷笑话。为什么我们会拿这些标准的句子，好像这些句子都有政治正确，但是它放在我们的时空这么后现代的、这么流动的、这么朴实的环境，我为什么要听那些唯独很痛苦，要听唯独什么什么东西？但是你知道吗，这些看起来很生硬的，它的背后一点都不生硬，它的背后有许多的眼泪，它的背后有许多的荒唐，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今天的教会，今天的神学，正面对到很大的危机。什么样的危机？信耶稣，如果你跟他说爱上课，他说课给你上天堂给我去。大部分的人信耶稣就像是结婚，我们喜欢度个蜜月啊，饼给人家吃，蜜月我来去，我们很希望最美好的事情，结果我们却错过了真正的美好。不是说我们要去的天堂不美好，而是我们忘记了天堂是从现在开始算的。神学面对了一个高度被化约的危机，它被经验主义化约，也就是说，我们今天选择教会的时候，我们常常选择的是，既然教会牧师吼，这人祈祷的时阵，两只脚扭出来，赶快等啊，杀你赶快对，看牧师有特异功能无啦？那牧师的特异功能特别强吼，磁场特别强，通常人丁比较旺。你会发现说基督徒有时在找教会，亲像民间信用在找标杆款，那是一种被高度的经验主义化约的神学传统。另外一件事情叫做形式主义。在新南伊这个在中间，阮常常甲无同款部门的老师有真侪对话，特别是甲十年前啦吼，甲真侪音乐系的老师有真直接的对话，就是新南伊的礼拜堂内面。应该爱囥果，还是无应该囥果？囥果是毋是一种对立？是毋是一种对现代音乐的对立？但是我们都明白，哪怕神学院里头有台湾数一数二古老的管风琴，它都不代表在敬拜的时候人不打瞌睡。所有美好的形式它不等于本质，所有正确的形式它不等于本质。但是今天我们必须说，在基督徒的生活里头，我们对于形式、对于神学已经变成是去读神学院的、读博士的，那头脑就好的哦，那种人才去图书馆里面没事做，只整天在看西人说的话。我发现以前在神学院教书跟现在在教会牧会最大的差别是活人多还是死人多。神学院里面死人很多，因为图书馆一进去大部分的作者都死掉了，但是在教会里面大部分都活的，绝大多数都活的，虽然有时候灵命看起来是死的，但他们都哇跳跳自己来教会。 另外一种是被关系主义鄙视的神学传统，今天的神学常常会在你听我的这代志爱有关系，哪不有关系哈，代志都大条啊，做事情要透过关系。因此我们会认为一种冰冷的抽象理性的神学，它是很遥远的。好，麦搞我讲神学，吼，迄神学是西方来，即卖伫台湾爱讲本土，伫台湾爱讲初见，伫台湾爱讲台湾人听有诶物件，吼，麦讲迄个西方人因咧讲诶物件，某一个程度我非常同意。但是我们恐怕要思想，若不是马雅各，若不是马街，那不是在外国人来到伫咱诶中间，那不是迄个外国人耶稣基督。可能咱也无机会进入救恩这条道路。当我们在谈关系的时候，恐怕我们对关系的理解过于浅薄，而忘记神应许的丰盛。自由主义也是另外一个今天在教会、在神学世界当中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和挑战。那未来的几天，我们会有一些机会啊，向自由主义开枪。那我们要说的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当我要往前走的时候，我得确认基础是什么。我得确认基础是什么。你要教导人基础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却也那么难。我结婚要二十年，做人较失败，阮囝现在到五岁半。最近我跟阮太太两个在讨论，到底要用多少套甲教育，因为我们目前为止都是在家教育。起码归纳特，因为温太太是马来西亚人，那马来西亚华人那个国际学校是很便宜的，一个月才10000块台币。啊，开玩笑，在台湾 international school 贵到要死。那就有很多基督教的教育材料，基督教的数学、基督教的化学、基督教的物理、基督教的生物，很有趣。但是按照台湾教育部的规矩，小学以下是不准教英文，对吧？要专心教。这个哈、哦、教育媒介语言华语这样哈，啊，要怎样教导囡仔？我的儿子最近开始背二，已经背完了，开始背313、326、339。我看了也很舍不得，要教这个吗？哈、哦，阿姨妈在一直冲上啊，我又尝试用建构式数学教他。好啦，先撇弃教育原则的辩论不讨论。我知道，我也走过跟他一样的路。我知道，我也走过从小在背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几乎把整个三字经背完。我也不知道我在背什么，但把它背起来。我发现小朋友很容易教。我发现第一代基督徒信用教育较简单。但是你要对一个已经有基础的基督徒，你要甲讲信用应该是安那？弟兄姐妹，他可能跟你拼，你敢知道？欸，我牧师啊，你几岁？我几岁，你敢知道？人哦，我在教书是二十，你还没出席我，你说。所以我们遇到一个很大的挑战。什么样的挑战？这个挑战就是，当我们去到饭店里面吃buffet，当我们在吃buffet的时候，你旁边坐了一个跟你一样，因为buffet一进去，只有那个101公斤以下的囡仔半票以上拢是对不？全票啊，拢爱全部的钱，无论你即马上贵，我唔知咱台南上贵偌济，台中听讲上贵1300块。啊，你伫遐吼，伫遐咧食不费，你计表即个干阿弟弟食吃阿面，你阿讲钱多大吧？因为我自细汉中昼就食吃阿面，你讲无啊？中昼即马吃拢你会使吃？伊讲无啊，自细汉阮老母甲我讲哦，中昼食吃阿面。我讲无啊，你有牛肉，我就食切甲面，你听无哟？我自细就食切甲面啊。有时候你阿公甲吼，有时讲我无嘛，伊就是安那，伊就是要食伊切甲面。我们遇到的挑战就是这样。我们跟弟兄姐妹说，信仰是有基础，而且是丰盛的。他告诉你，我要食切甲面，好像撞墙，你知道吗？你跟他讲，我要食切甲面。两点钟以后，你跟他讲，伊讲我要吃切甲面，他也要为我被我逼疯了，我也快被他弄疯了。信仰的基础，我们常常遇到这样，就是牧师啊，你知道我没有来听这个讲座哦，我礼拜天一样做礼拜，信息很牛，我蛮要请，根本我听现在无诶无诶，啊 啊，咁讲安尼信用会较深吗？差不多吧，结果嘛是上天堂，敢毋是？所以我们常常会被这些看起来、听起来是对的句子打败了。你不能说他错，你真的不能说他错。不过，这个对却对得很浅薄，这个对却错过了许多的丰盛。我们需要想一想，原来我们的信仰它是有根有基的。我们的信仰它可以 based on 建立在一个非常丰富的基础上。这个基础过去在台湾成长的脉络，能读书的机会不多，宣教士能够使用相对应的材料不多，所以只能使用非常简单的方式把基督教的信仰向我们陈明。以至于当我们回头去看，如果我们只看150年，我们会说七个米，我被七个米，我被七个米，是这是历史经验的属性，主席喊咱吃七个米大。但问题是七个米可能吃150担，但是有500担已经研发出来，除了有人中道顿吃七个米，还有人吃空肉饭，还有人吃卤肉饭，还加卤卵，你那不要多一点点呢？你说啊，我从小妈妈就跟我说只能吃七个米，可能那个时候胃部消化各方面的功能还不是太好，所以就暂时这样吃。但你长大了可以吃多一点的东西，你那啥啥各位一来一来各位北极里啊，不能吃有盐巴的东西嘛，肾脏发展还没有健全嘛。但是当你大人了，你30岁啊，你说不可以吃盐，都不可以这样，油脂也可以，一点点提味可以吧。但如果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忽略了根基，我们只把过去的150年，说我们丢了教会，我们台湾基督丢了教会，就是这样，我们会错过了到底信仰的丰盛是被这150年的经验决定，还是我们愿意把它放在500年的根基上。如果我们否定信仰的基础，我们就否定了上帝的工作，我们忽视了信仰的传承，我们就躲避了上帝的工作。一个是往后看，一个是往前看，一个是往后看，一个是往前看。我不得不说，今天的基督徒常常活在一个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的当下，今朝有酒今朝醉，是许多基督徒生命的写照。我们看过去觉得太沉重，看未来蒙蒙飘飘。信仰的世界肯定不是这样。我们在今天的第一个主题要和大家思想唯独圣经，这是所有的基督徒我们信耶稣之后都会得到的一份礼物。哪怕是我们还没有受洗之前，主细汉咱可能在座有第二代、第三代、第五代，我拄顶两礼拜拄到一个，伊甲我讲伊第七代，我不知道我们在座还没有比第七代再多的，应该差不多已经厉害啊哈。那如果再早一点结婚，然后早一点生孩子，又来看有没有第八代，但是差不多啊。不论咱是第几代，可能咱阿伯爹爹进前处理到已经有几哪本圣经。到底我们现在在谈的唯独圣经谈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重新返回到宗教改革。所谓的改革，我们要说改革过的教会永远需要改革，这是马丁路德的一个名言。改革过的教会永远需要改革，这个是 reform 的意思。我知道我们今天在座未必是长老教会的弟兄姐妹，那如果你是路德宗的背景，你是长老宗的背景，我们大概都会把它放在一个 reform 改革中的概念来理解，除非我们当中有卫理公会的背景。那我的太太就是一个卫理公会的背景。那卫理公会的背景，他用约翰卫斯理的神学传统会比较强调 free will 自由意志的这个向度，而 reform 的传统他会强调的是上帝的主权这个向度。那我们会在未来的信息里头和大家来思想这两道之间有一些微妙的差别，但在上帝大的光谱里头，它都是恩典的一部分。宗教改革，你可以说它已经发生过，在500年前，但我们要说到今天，教会依然面对改革的挑战。明年华福要在台湾举办，华福就是全世界的华人教会有一个联合的一个 聚会，每五年都会有一次的全世界的基督徒华人教会透过华福大会来做宣教的教育。那明年我的部门要负责一个宗教改革500周年的展览，我在跟团队应该怎么样把这500年的故事讲清楚。这个伙伴现在在德国读这个基督教的艺术。我们讨论这个议题，我们发现大部分的教会，绝大多数的教会，我们在理解宗教改革，都把它理解得像是一个历史故事一样，我们都觉得它发生了，发生过了，却忘记了我们今天仍然在这一个改革的旅程。于是我们选择用建筑物的概念，用建筑美学的概念，串起500年前的教会一路的发展到今天的教会，透过空间的改革来思想整个福音与宣教的关系。我这不是我们今天的焦点。我们在今天的第一个主题，唯独圣经里面的第一个要和大家思想的，我们要说圣经是整个宗教改革的核心关键。整个宗教改革一切都是从圣经开始。怎么说？我们可能会需要简单很简单的交代一下圣经的形成，我不会让大家觉得停留很多的时间在这一件事情。对犹太人来说，对犹太人来讲，有个圣经有这三个部分，摩西五经 Torah， 我们称之为律法书，第二个是圣书，第三个是先知书。摩西五经大概在主前400年左右形成的，主前400年，所以你可以知道 Torah 的形成大概已经是南国犹大灭亡，有没有？好，因为中间有400年的整个启示停止，马拉基书之后就停止。你会发现在那个整个漫长的时间，犹太灭亡了，亡国了，被掳到巴比伦了，整个民族要怎么样延续他的信仰？他们慢慢的被迫必须把 oral tradition 口头流传的传统文字化。圣书的传统其实不太容易追查出那个前后，因为有一些拉比传统认为它是比 Torah 更晚形成，有人认为它比较早形成，我个人比较倾向它是比较早形成文字化。圣书简单的来说，圣书就是按照我们基督新教的分法叫做诗歌智慧书，是最简单的，但它里头再加上了有一些我们对历史书的定义，我们等一下有机会来看。圣书先知书是主后第一世纪才完成，这很特别，先知书在主后亚述基督请听一定要一世纪才完成，这是旧约，这是旧约。这跟很多的基督徒以为旧约就是很早以前就已经完成文字化。No， 旧约到主前5世纪最早，一路到主后1世纪，我们现在看到的旧约39卷才被稳定化的呈现出来。当然我们会问旧约正典怎么形成，简单的来说是经过拉比会议，在圣殿被毁那个是主后70年，透过拉比会议才确立了旧约，那个时候还只有27卷，但慢慢的扩增确认下来到39卷。简单的来看，这是三个旧约正典确立下来的原则你可以不用抄得很辛苦如果你会需要这个东西，我们在每个礼拜在教会讲到的时候，我发现弟兄姐妹他们会很习惯拿照相机照手机照那个 OK 的如果我们这个讲座结束之后，我会把这些PowerPoint 的材料给教会，那你就直接可以直接拿去用，就是我的没有什么智慧，对我个人的作品我没有智慧财产权的概念，对别人我有，那我的没有因为我总觉得智慧是神给然后为了就是要使神的家得造就。好 OK， 这个是旧约正典的原则。那么新约正典呢，27卷古约上的高梗新约几个七梗吗？27卷的新约圣经大概在主后第4世纪397年第三次迦太基大公会议里头才确认了我们今天的27卷。为什么那么晚才形成？为什么那么晚？简单的来说，因为当当时耶稣基督上天了后，耶学生大家人都听好基督还是拜降临，大家都在等候，因为总相信耶稣基督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这个即将降临的概念推延了或延迟了新约圣经把它具体文字化或大量文字化 的过程，一直到第一代的使徒死了，第二代的使徒就是直接可以说温塞就是 B 点啊，马可可能会这样说，温塞就是 B 点，可能提摩太讲温塞就不了，但是等提摩太这边死啊，等马可这边死啊，安尼个阿里边呐，大家就发现一代传承一代的时候，需要赶紧把启示这些神所说的话大量的文字化。当然到了主后第四世纪，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的使徒传人都已经过去了。迦太基会议会帮助基督教重新去思想什么是圣经，在那里头我们传统上我用三个核心的概念来归纳它，一个叫做启示性，或称之为统一性，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二十七卷的启示，事实上当时还有很多赐经的流传，还有伪经，也就是说有很多比如说什么彼得书啦，你没有听过彼得福音的，你没有听过这个犹大福音的啊，或者是这个黑马牧人书等等这些，那这些呢它到底为什么不能够被接纳进来成为圣经，新约圣经？有一个叫做启示性，就是这里头比较多的是道德规劝，还是那是上帝直接的说话，所以会很强调在这一卷书里头有多少上帝直接的启示，这是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是大公性。什么叫做大公性？最简单的话就是这边去卡拉 OK 唱歌，但是中间若是较年长可能无去，可能较少年的才会去，对吧？去啊唱歌的时阵，因会去 K 歌啊，通常会有那个唱歌排名前十名呢、啊。啊，你可以想象新约圣经二十七卷，就是当时候初代教会唱歌排名前二十七名的二十七首歌就对了。就是最广泛的流传的那二十七卷，比如说波罗神一笑，又说告会，又说书，又说书的笑，又说告会，伊安尼伊收着了，伊讲哦，波罗神一笑就好，阿婆嘛偷偷的吼，上叫加拉太教会，因阮顶一次才为加拉太教会迄边加拉太地区摕着加拉太教会的加拉太书啦，加拉太书是整个新约二十七卷第一个完成的。啊，书卷跟你以为的马太福音或者马可福音最早是不一样，是加拉太书。所以当以弗所教会拿到了加拉太书，他也很高兴的把他以弗所书也给了加拉太教会。我们说初代教会就是这样，教会与教会之间彼此分享着越来越多。所以当到了397年，他们来评估到底有哪几卷书，是几间耶路撒冷教会啊等等几间重大的教会，迦太基教会大家共同都在使用的经卷。第三个原则，使徒性，就是作者是谁，谁是作者，透过作者是直接耶稣的学生或者是间接耶稣的学生。所谓的直接耶稣的学生，比如说马太福音 OK 直接，那你说马可不是呢，他算间接，因为马可是彼得属灵的儿子，你看彼得前书第五章，我的儿子马可问你们安，所以马可跟彼得的关系，你在马可福音里头你看到的都是彼得的痕迹嘛，因为看到耶稣在水面上行走，鬼怪喊叫起来，马可你又没有在船上，你怎么知道？一定是林塞彼得跟你说，彼得底下那个人注意的行动，主啊救我，一定是彼得自己告诉你。好，所以我们会看见使徒性有这个原则，也因此你会发现保罗在写保罗书信的时候特别会强调我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一方面他看重自己的身份，另外一方面他要让初代教会知道他不是自己造出来石头缝里蹦出来，他非你在使徒行传里头我们会看见保罗不断的见证那一个大马色的经验啊，大马士革的经验，那就是让我们看见他的身份是神呼召的。在宗教改革之前的解经传统是什么呢？当时候有两个解经的传统，圣经的形成是非常漫长但是非常有力量的，这两个不同的传统渐渐的发酵到后面形成了一发不可收拾的碰撞。第一个传统谈的是所有的传统都需要追溯到使徒时代，圣经不能够用任何的方法随便的被人家解释，必须在教会历史的脉络当中它是被给予的 given， 被上帝给予的，也就是不是挂该水衣，是伊流传的本身已经跟我说怎样该水才是适当。所以圣经的解释它必须被解释的传统来决定该怎么解释， 被圣经解释的传统来决定他该怎么解释。你说有点抽象，你看第二个比较起来，第一个就比较明确了。第二个说，不同于独特启示的来源，是在圣经之外。这个传统强调圣经之外，圣经对许多的地方都没有提到，上帝因此安排了另外一个启示的来源来补足他不足之处。最好的来源就是教会，教会就是解释圣经的权威。所以我们谈到这个地方，你大概了解马丁路德在当时候所面对的挑战，或者说早在马丁路德改革之前，宗教改革之前，在13世纪英国就已经出现，到底教会的传统是不是教皇说了算，教会的传统是不是教皇说了算。如果不是教皇，我们今天叫做教宗说了算，那应该是什么东西说了算。今天的我们会很简单的说，那当然圣经啊，当然是圣经啊，圣经说了算。但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圣经今天对我们来说跟对他们来说是完全长得两个不一样的东西。你说没有啊，牧师，你刚才已经交代了新约旧约，最迟新约也在主后397年已经确立了啊，我们都已经共同拥有66卷，理论上都一样。我们要跟弟兄姐妹说不一样，怎么说呢？宗教改革前的释经传统，这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两个哈。当时候的圣经流传是五家大译本，五家大译本呢，简单的来说，它是一个拉丁文的版本，这是一个拉丁文版本的圣经翻译。这个圣经翻译呢，相较于其他的版本，所谓的其他的版本就是这个西方教会版本，主要东方教会版本主要用的就是希腊文，不太一样，它大量使用拉丁文。那这个大概跟当时候的整个教会整个罗马天主教的教育系统还有主流所使用的语言环境有关系。拉丁文慢慢的形成了当时候的媒介语言，就像我们现在用华语在沟通，因为学校老师教书的媒介语言是拉丁文，圣经用拉丁文写成。但是很抱歉，如果我是一个当时候住在英格兰或苏格兰那里的人，大不列颠群岛的人，我讲的是所谓的英语，我不懂拉丁文。如果我是在德国或者是在欧陆地区生活的人，我可能讲的会是我自己的语言，不管是德国德文法文任何的一个语文，这些语文就不是拉丁文。不过问题不大，为什么问题不大？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农人，农人是不用读书的，那不管德国法国英国都教拉丁文没有关系，因为对大部分的人来说没差，没读书啊，没差啊。哪要读书嘛，爱去修得一般的学校。你看在台湾早期宣教士来到这里办学校，就是一个最直接的方法。他们的办学校是有良心的，会用我们的母语来办学校，甚至是为我们翻译圣经。但是在宗教改革之前没良心的，基本上就是用拉丁文听无听无听无那个你的事情啊，反正我就读到拉丁文就对了。所以你唯一能够理解圣经的机会，就是当司祭天主教的弥撒进行的时候，他读拉丁文的圣经，你也是听不懂，你也是听不懂。但是当圣经读完了，神父上去了，他开始讲道了，你开始有机会用德文或法文或英文听懂他在讲什么。不过昙花一现，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有参加过天主教的活动，或者是基督新教里头的圣公会 Anglican Church 英国国教改革的，你就会发现他们讲得无那么，因为重点不是讲道，重点是礼仪书，也就是重复的周而复啊。礼仪书你听不懂，但刚刚说 KM 你知道 KM 整个礼拜80%的时间都在 KM，
百分之八十个人拢咧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轻，啊！你讲轻伫厝里看得啊？问题就是伊伫厝里都唔捌字哩，所以就爱来遮听人读，啊，伊缀人读，缀人听，安尼在学习。所以他唯一能够听字还不是识字的环境，就是透过听德文、听英文、听的那个圣经这样子，所以不太有机会能够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理性，一个没有被开发的理性来思想神的话。谁最大？教皇最大，神父最大，修道院垄断了教育诠释权或教育权的单位最大。但是当这里慢慢往前走，当时候的英国在十三世纪就出现了一个抗争，坦白说有许多的改革一开始的时候都不太纯粹，它跟权力斗争大有关系。因为当时候的英国国王不太想缴税给教皇，他不想缴税给教皇最好的方式就是我挑战你教皇的权威。当时候威克里夫是一个很重要的大臣，是一个很好的圣经学者，他就跳出来决定啊，替他们的国王战声，他就开始写了很多抗辩书。最重要的是他把五家大译本翻译成英文，这是第一本英文圣经，在主后十三世纪很久很久之后才有一本英语圣经。当威克里夫译本出来之后，对当时候整个英国的环境大为振奋，因为他们发现原来圣经是可以读得懂，是可以用我们的语言。当然我们刚刚讲了，刚刚说所有的教育都是拉丁文的，但慢慢的随着商业活动还有商业活动的获利，有越来越多贵族开始有钱送他的孩子去自己所办的学校教育的系统接受装备。透过这个环境，慢慢的我们会看到，因为文字，因为印刷术，因为各样的启蒙，对，那个时候还没有普遍的印刷术，透过这些流传的概念，我们发现宗教改革被酝酿，宗教改革被酝酿。慢慢的随着人文学者的兴起，当时有非常多的人文学者，所谓的人文学者就是非常强调要回到本源，要回到 original， 要回到一开始到底这个原来的作者，希腊传统的哲学家们，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他们讲什么。我们不应该只是看这一千多年的解释，应该要去看一千多年前苏格拉底到底说了什么话。这种人文主义的精神带出了圣经一开始的时候好像不是用拉丁文写，他们就在挑战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今天都在读拉丁文或者是拉丁文翻译的圣经。就有人说，那到底希腊文是什么？到底亚兰文在哪里？到底一开始的时候圣经形成的语言，那个时候的抄本在哪里？为什么我们今天只能够用罗马天主教会他们强调的官方的拉丁文来作为圣经的版本？开始就出现了非常多的冲突，而这些冲突或再次回到原本的这个概念，启蒙了当时候在修道院里头一批又一批的修道士或者神学家，而其中有一个叫做马丁路德。马丁路德直接翻译了圣经，从希腊文翻成德文，他完全有别于威克里夫是从拉丁文翻成英文。这件事情大大的震动了，当然这已经是他九十五条之后向罗马天主教某个角度来说宣战之后所进一步激进的表达。权威在当时候认为权威的本身，一个就是希腊文，要回到希腊文，另外一个就是圣经本身。透过希腊文和圣经再次的重现，宗教改革如火如荼的发展。这是我们刚刚谈的威克里夫第一本的英文圣经翻译，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的他每次看到马丁路德跟加尔文都有很多不一样的心情。
就看到马丁路德都觉得德国香肠或德国啤酒一定是很好喝，热量很高，因为他真的，这是我太太常常提醒我说，传道人要注重那个人家出家人都过午不食啊，那你肚子很大就要把圣经放在肚子上，这样不用当讲台。马丁路德他作为宗教改革一个非常重要的领袖，他很深层的对于上帝的话有极深的震动。这是几段马丁路德所说的话，他说，我极其盼望能够理解保罗的罗马书，一切都很顺利，唯一不能解决的都是就是神的意啊，希腊文是 theoi 那个意，这个概念到底什么是神的意啊。他说，我一直以为他是指着上帝大公无私，凡是行不义的人都一定要被上帝惩罚。后代在分析马丁路德这个人的人格特质，有人说他可能有一定程度的躁郁的状况，就是说马丁路德当他温习南伊比较的时候，另外有比较刚德哈。马丁路德在神学院第一次在他的修道院第一次来负责参与这个圣餐辅祭的工作的时候，日后他回想那一次的服事，他震动震动那个手底抓着一抓抓起来吼，连一里面的葡萄酒加马龙想露出来，这样他是很紧张的，因为他一直在想，我是一个没看别的，我凭什么能够领这个服侍这一个圣礼？神的意，神的意，这样他一直很挣扎这件事情。弟兄姐妹，你哪一次有看到那里丁六在旁边的时候，旁边去会刷几刷？你可能讲，是不是有中风的前兆啊？对吧？但可能没安尼啊，但是对马丁路德，哎呦，你去刷，你去刷呢？那我们会跟他说，老兄啊，何必这么认真？就神的意，就神的意嘛。很难明白宗教改革的第一棒，他们因为长久以来圣经的解释一直都依附在教宗的谕令或者是教会的公共政策，圣经很少跟个人生命内在进行深度的对话跟碰撞。当他很深刻的体会上帝的话语带来了一个冲击，这个冲击影响到的是他整个人的翻转。他说，在上帝的面前，即便我是一个无可指责的修道士，但在神的面前，我仍然是一个良心不安的罪人，我也不知道我的善行能不能够平息他的怒气，因此我不爱这位公义而震怒的上帝，相反的，我恨恶他，并且向他发怨言。我们继续看马丁路德的心情，他说，我日以继夜的思索神的义，一直到我看出他与义人并因信得生。我相信你知道这段的经文在罗马书里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不久我便看出便明白，正是靠着神的义，神透过恩典和怜悯使我们因信称义。我们今天不会多一点解释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未来会在明天我们谈到信心的时候，我们会谈到因信称义这个主题。但对马丁路德来说，我们今天特别要讨论，他开始的时候觉得神的义讲的是神的愤怒，愤怒的公义，但如今他看到的是生，是上帝的公义，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是使我们得到新的生命。神的公义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为了要使我们得到新的生命。我昨天在聚会的时候讲到的时候，就忽然间谈了一件事情，说可以停止不要再滑手机。那就有很多弟兄姐妹就很紧张这样哈。那我们昨天在谈生命的传承，我发现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被手机的那个 Candy Crush 控制了，因为你知道那 Candy Crush 那个什么连连连的，然后反正就是那个什么球会消失，颜色同样之类的。我们发现除了小朋友在玩，大朋友也在玩。那我就很严肃的思想这件事情，我们也在我们的 Line 的群组里头，今天早上就写了很多篇 认真面对这个3C 控制的问题。那其中有一位一直被这个 Candy Crush 影响很深的，是我们小组的一位组长。那我们在跟区长有一个群组，我们在谈，我说应该要帮助这个组长，要帮助这个弟兄。因囝吼，后个月要出事啊！做老爸人啊，搁伫底下安尼在滑手机吼，会出人命啊，对不对？啊，那没有认真换尿布，没有认真改囡仔便息，没有认真吼，你讲他规工咧生安尼不是个办法。所以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弟兄，我们在群组里头就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知道那个目的不是要责备他，我们知道那个目的是要带出一个新的生命。那个目的不是讲做咧百年专心。那个是一个形式主义，这礼拜专心是一个形式主义，你何必叫人家做礼拜专心？你好好预备信息就好，专不专心是他的权利，他可以选择。但重点是，当我们鼓励弟兄姐妹专心的目的，不是要排排坐吃果果，看起来很敬虔的样子，而是我们知道那个背后是要领受上帝丰富的祝福。透过圣经带给我们生命丰盛的祝福，这就是马丁路德在思想神的意。那为什么你说这么简单的道理，到马丁路德的时候他才那么深刻的体会？我们不得不说，神的意在过去漫长以宗教组织或教宗的解释体系里头被使用的场景或脉络，通常都是用来恐吓用的。啊，我还记得我小孩的时候，跟我小弟两个人，我两个都没输怕。那时候到的就是跟我在套厅的一楼，我跟小弟两个人在一楼在踢卡球。不是，我小弟把那个卡球踢起来，碰到教会那个钢台，钢台也不是这么大的，就是小小一个。我就给他恐吓，哎呀，你惨不惨啊？上帝受气啊！上帝受气啊！好兄弟惊啊！一个，我是说五年级，他一年级。认罪，弟弟就啪他这，你记得你的记得啊，足惊啊！我讲上帝受气啊，你家己有踢到迄个，我得来创治。当时候神的意在马丁路德之前的传统，常常是这样被使用的。你起礼拜等啊，我上帝受气啊，你也无关钱哦。神的意啊，神的意很好用，因为人会怕上帝的审判，啊，你要解决上帝的受气。奉献啊，奉献，就是这个圣彼得大教堂新建的事件，大量的冲击整个马丁路德面对教会荒谬的光景，一直在思想这个问题，为什么教会在教导的时候要出现赎罪券这件事情，要透过恐吓把神的义拿来使教会获利？要满足盖更大间礼拜堂的欲望，怎么可以是这个样子？当马丁路德很深的体会到他自己已经得到了重生，你发现神的意指向的就是上帝慈爱的公义，是一个为了使我们生命活起来的公义。我们看到一个人透过罗马书，他可以读到一种强烈主观的感动。今天是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读过罗马经书，读到想要哭，读罗马经书读到心中非常的感动。其实对我们来说，罗马经书是一个非常非常的 boring， 它很像是一个法庭的陈词辩论的过程，的确是按照修辞的角度来看那是这样。但如果讲道只是在呈现他的文学形式，讲道只是在做一些文学的分析，这种讲道是一种表演。对马丁路德来说，圣经的解释是带着生命极深主观的震动。当这种震动完全抓住了他，他的生命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翻转。1522年，马丁路德翻译了德文版的圣经，用希腊文，这个就在他翻译圣经的地方啊，瓦特堡。那这是他当时候啊，这个翻译圣经的房间啊，这是当时候翻译圣经啊。 我们能够想象到的啊，就是流传下来的。当然对我们来说，我们在长老会的这个概念里头，跟马丁路德而后所发展出来的我们称之为路德宗的传统有一点点的差异。在加尔文，我们所尊重的这一位神学的大师，加尔文他自己怎么样看圣经呢？有一段话这样说，让我们肯定圣经确立的原则，除了那些首先在律法和先知书中，其次在使徒著作中的记载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应该在教会中被承认它是上帝的话。而在教会中，除了按照神话语的规范与律例之外，再也没有其他教导的方法。加尔文他终其一生不断的书写圣经注释书，他在教会里头不断不断的教导圣经，持续的教导圣经。这个礼拜讲到第几章第几节，下一个礼拜就从上个礼拜还没有讲完的那一节开始，接着继续往下走。我们看到这是加尔文对于圣经一个很朴实近乎让我们崩溃的坚持。如果你知道加尔文他怎么样坚持读圣经，你会很庆幸活在家在我不活在日内瓦，因为回忆里面有当中是日内瓦议会里面的议书，还是我们今天在说的议员，因为那个议员这个礼拜没来做礼拜，礼拜一那议会开始的时候也走去议会来跟门大门那个堵，怎样没来做礼拜？你哪天牧师啊？那可能起笑。啊，你问你有读圣经无？问你读圣经无？啊，无读圣经，啊，干那在开会，伊人直接甲你骂。我就想要讲，伫教会门口口应该做礼拜进前拢先，你有读圣经无？无，无读，读了还入去做礼拜。哎，安尼就好呀、啊。听你姊妹伫门口，读圣经，读圣经啊。你会发现今天的教会，我们对于读圣经这件事情，我啊，读圣经，啊，刚才请小学生去好好读册，检查手帕、卫生纸，告诉要不干呢。弟兄姐妹，当我们对于读圣经越来越漫不经心，当传道人我们一直在推动读圣经、读圣经、读圣经，我还记得几当前来第一届来。太平间教会，请我看门卡靠，我觉得圣经的那个填充，说就觉得这个教会很幸福，有那种圣经可以大家可以参与的那个，这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啊。但是我自己体会，我得要告诉安利在上哦，会理我的人，我们开始有这样推，我发现不多，你知道吗？不多人会理牧师哦。难道我来这一百的啊，我红诶，你得掏球啊，你要读圣经一个拜。你会发现很多的人对于教会生活的理解，我有来服侍，我服侍过来，你靠电话过程，我跟你说。所以有时候我们已经发现弟兄前面好像已经 overloading 哦，他的那个 loading 指的是服侍的 loading。我在家多一点点读圣经，他就崩溃，马上就崩溃给我看。啊，牧师，你不知道我很忙吗？你不知道我忙到要死哦，啊，负责做这，你叫我读圣经，你有够神经的。也就会发现。我们宁可休息多少有时间没问题，但是你叫他读圣经，反正没时间。啊，不是这样啊！你讲读圣经哦，不是大概我读圣经就想要困嘞。我都甲问讲，你当时读，通常伊拢是要困之前才读，无个爱困。有时候我们没有想到我们要分别，我们没有想到，我们觉得，反正我读了会，他刚读了一会，他讲赶快圣经还没照耶，但是讲赶快啊。便便在那裡，宗教紀要開始了，宗教紀要開始了，都是同樣都在那裡，不便啊。啊，現在沒差不要緊啊，上天堂也有通讀啊。靠，何必過現在讀，有差不差也上天堂。所以你會發現，我們的信仰之所以淺薄，是有完全誤會天堂的意思。為什麼會誤會天堂的意思？是因為我們沒有讀聖經。我們在所有的講座往前走之前，我必須要說，我們的信仰出了很大很大的问题，是因为我们误会了圣经。我们一直以为圣经是很无聊的事情，我们一直以为圣经是要为难我们， 要满足某一些想要开查经班的牧师或长老的欲望。
啊，大家去遐就叫我们读白话字，读白话字，我们起笑，我一定要读白话字，这样读圣经吗？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挑战，是很多的人过去读圣经的记忆烙印在他的心中，很害怕读圣经。弟兄姐妹，圣经是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头预备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祝福。如果我们没有进入到圣经的深处，我们的信仰团体肯定是一个宗教的组织。我在神学院教宗教学的时候，最喜欢带神学生去到很多不同的寺庙，其中有一间我们很喜欢去的是行天宫。行天宫是少数算干净，也少数非常不掺杂道教过分传统的，虽然它是一个道教的传统。我们讲的过分传统指的是过分的迷信。原来在道教里头也有迷信跟没有那么迷信的差别，所以他们有读经班，他们也有一些经典的重视。今天的教会生活，我们会发现大部分的基督徒他只在意洗礼，就这样，洗礼是一个关口，过了洗礼这一关好像就完成了一个重要的一步，就够了，就够了。我在牧会的第一次第一个第一季啊，应该前半年是我牧会的一个非常决定性的一个转折。这是我帮一对兄弟夫妇档蒙得利，你爸爸妈妈已经死了，你爸爸妈妈就不忙全家归主，不忙两个新妇马信亚说，所以怎么说都要勉强他两个新妇跟他两个后生一定要来上课读书给他蒙德利。那一天我跟两个长老的蒙德利，这四个人现代人读书人没来做礼拜会读书人，两个新妇不要做礼拜会读书人，这两个新妇不要打起教会第一次就是婚礼打起教会都不要来。我那天很深刻，我在蒙德利的时候，那个哥哥啊，那个大哥的眼神是完全不相信，但他的嘴巴讲的都是标准答案。然后你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懂那个意思，他就是他有一种抗拒跟不相信，但是他都讲对了。三位一体，三位一体兄弟，然后信耶稣基督上天堂，他都讲对了，他都讲对了，我没有道理不给他洗礼的，没有道理，因为他都标准答案都说对了，你敢问他的问题啊，圣经几卷啊，三啊，那简单的，他都会晓，这四个人都会晓，因为考前猜题都分给他嘛，问道理要问啥，他都知道，大家都补习起来的人，他不知道，教会很简单的，可以糊弄牧师，敷衍牧师，果不其然，我在受洗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大哥的面。受洗之后，那个弟弟还有再来过教会，因为有神婴呐，阿哥吼来婆来个教会安尼吼，你那谈心车牧师基督婆生心囝，哎呀牧师祝福，差不多这个意思嘛吼。啊，所以你知道那个很礼貌的来教会，那个时候做了一个决定说，不能不能这样。人如果不懂神的话，没有经历神的话，没有人陪伴他经历神的话，他光是会回答那些标准答案，他的心仍然没有经历神。他知道那个只是一个知识上的知道，但他从来没有经历到神话语的丰盛。我说如果我要当这样的牧师，很完蛋，受洗又不会多洗一个，薪水加500块，洗那么多干什么，对不对？我们就开始推动一个我的意思不是说家这样应该要受洗要增加薪水，我要讲的是说，我们需要认真的反省，到底什么是信仰的根基。可是我们开始推动课程，人要洗礼，他一定要有3个月的时间，有守望者要陪他读圣经，要陪他 QT。 然后开始要求，你要 QT 要我们抽 QT 手册，你要写。那现代人说，牧师哦，可以不要用写的，你寄电子版给我，可以啊，电子版给你，你要打电脑也可以。但是我们还是鼓励他写，写了之后，现代软体就是拍下来 line 给你的守望者，守望者也要写，写完了 line 给你的新生命，互 line 或者是 FB 都可以，就是让我们常常一起用神的话，彼此建造生命。如果我们没有或不愿意走过这个过程，那为什么要洗礼？因为我们都觉得洗礼是哇，个人跟上帝的关系啊。谁的喜欢个人跟上帝的关系？你要剥夺我这个权柄权利吗？有一次，我们就是因为很坚持，一定要上课，一定要陪读。有一个囡仔，伊阿哥，一个青少年，伊阿哥伫阮台中另外一间足大间的教会，叫惊奇教会。3000多人现在，阿哥就在什么？阿哥打电话来，等于教会干事，讲哦，阿你哪不要问哈？你那什么那人，谁的啊那啦哈？他那个干事被骂了半小时之后，来跟我讲啊，因为这个年轻人的辅导是我太太牧师女，我牧师女记下出心呢就怕，打电话去，讲哈，阿去了解情形是安那。阿我讲，因为要上课，你看你丢了教会是上啥课？因为我教会就是洗礼就洗礼啊，你若不是像阮惊喜啊，那阮惊喜要上课啊，哦，我说哦，原来，我太太就跟我分享说啊，原来刚好教会好像给人家的印象都是，洗礼被洗礼吼门槛很低啊那样，啊洗礼就去啊，有洗礼有业绩啊，你咪足欠人诶，哦，啊有业绩偏偏你不爱甲扣起你安尼，哦，搁爱 hold 在那个地方这样。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回到圣经，如果一个人不愿意在神的话语里面生根建造，我们为什么要他一直做礼拜？我们为什么还要他的奉献？我更激进的这样讲，我们为什么还要他服侍呢？这里不是把读圣经当成一个人能不能配不配得服侍的门槛，而是说，如果服侍是一个需要全情投入的一件事情，你把服侍像献瓜堆书灰奔酒本这种需要尽心服侍当成是拔河或跑马拉松，你可以3天不吃东西去跑马拉松吗？你可以3天不吃东西去拔河吗？没有体力，但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可以长时间不读神的话语，我们的生命可以完全不用得到滋养，我们就是服侍，我们就是服侍。所以难怪我们常常会有一种心得，做个老官好让想个老农，我们常常在服侍的过程中受伤，因为我们是一群不明白天父的心意也不认真思想神话语的一群人。我们喜欢服侍，因为服侍是看得到的，读圣经看不到，蹲马步看不到，但是在台面上看得到。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沉重的反省。当我回到我自己教会服侍的时候，什么感觉也不回，我面对到一个这样荒谬的场景。什么样荒谬的场景？现在就连我每礼拜都连人都会交稿，没问题，但像现在这些人一半会来祈祷会，另外一半都未来祈祷会。修圣瓜堆的人，要邀请伊来上课，谢谢再联络，很忙，你知道吗？我已经唱圣歌队了，我还要再来上课，我还要来读圣经，我已经把我的时间拿来唱圣歌队。我从小唱圣歌队长大的，我跟圣歌队没仇，圣歌队指挥是我妈，我很喜欢唱。虽然我唱的是 Tense 天拿跟 Bass 飘来飘去音没准，但是我要说的是，我明白古典圣乐的美好，我明白古典圣乐的力量，我很享受，跟我太太最喜欢在家里听真空管的 Acapella， 我非常享受。但是我知道事情有优先顺序，如果我们轻轻慢慢的看待神的话，我们只想要付出，我们却不愿意领受神的祝福，我们的信仰
真的是一种漂亮的宗教。我们的信仰就是要满足我们自己一种热心爱上帝的状况。那亲像怪安仔，伊就是爱食牛肉，逐天帮煮牛肉给伊，伊就不爱吃，我一别逐概煮逐概干咩？你那唔吃啊？哎，就不爱吃牛肉，爱吃牛肉。我们服侍神也是一样，我们不喜欢、不想要知道天父在想什么，我们就拼命对他好，拼命对他好，拼命做。我们需要回到圣经。整个宗教改革之所以大大的点燃这个火，是因为回到圣经，是因为回到上帝永恒启示的话。马丁路德被震动，所有的人眼睛一亮，原来上帝的意思是这样。我们来看菲克里夫圣经翻译社一段短短的影片。在转档的时候把那个英文配音拿掉了，不好意思，其实它应该有一个英文的配音在。圣经是宣教士，是圣经公会，是许许多多圣经的学者付上了非常大的代价，一代一代的传承在我们当中一个恩典的记号。如果我们没有回到圣经，我们可以说我们的信仰到今天依然停留在宗教改革之前，依然停留在一个天主教的脉络中，依然停留在一种非常荒谬的情况。我在明天后天会有机会啊，给大家看一些影像，了解基督教跟天主教在很多事情上的差异。我们需要解构面对圣经旧有的框架。在圣经旧有的框架里头有两个我们要思想的，一个是客体化的认识框架，一个是认识主体的重新反思。所谓的客体化的认识框架指的是什么？我们过去读书的经验告诉我们，读书带来两个结果，一个是成绩不好惩罚，成绩好得奖赏，对不对？小朋友说我如果考70分结果就是女子单打，如果考60分以下就男子单打，如果考50分以下就男女混合双打，对不对？他知道成绩好坏赢北阿布啊会怎么对付他，就会被惩罚。哎，好，阿公阿妈就会买游戏机给我，阿公带我去吃冰，我现在吃冰骗不到孩子，要更好的东西，这样奖赏。读书惩罚，我们得到的经验抽象的是羞愧感，具体的是被管教；奖赏抽象的是荣誉，具体的是礼物。这些都是一种我们称之为客体化的认识活动。所谓的客体化认识活动指的是 阅读的主体就在阅读者的这一方。读书跟知识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我这个读书人，读书人，我在读一些知识，那是被我认识的，是我决定用什么记忆法来记住这一些客观的材料。因此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资质的好坏会影响学习的成效，意愿的高低也会影响学习的成效。我的学习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报酬率怎么样，也会影响学习的成效。我们要说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学习经验当中，带来人与知识的断裂。你不会无缘无故的爱上知识，当然会有一些很特别为了知识而感到热情的人。譬如说这一期的商周 sorry 上一期的商周，有很有趣的年轻人，对不对？如果你有看，他放下年薪400万，对不对？然后呢，然后跑去要，他本来在那个高盛公司嘛，那叫做华尔街工作啊，因为他姐姐好像是哈佛还是 Yale 的那个法学院，他支持他，然后姐一毕业，他就赶快辞掉工作，回去他最爱的，做什么？研发那个蒸汽火车头，应该是这样啊，还蒸汽的发电，蒸汽发电的东西啊，他被誉为要影响世界重要的科学家之一，戴文金啊。那我们要说的是，有些人他可以放掉一些东西，为了知识，为了一个事情感到极大的热忱，因为他看到意义，他是一个被意义驱动的人。但今天我们反观在教会的生活里头，有很多的人面对圣经，跟许多的人看待知识的一般状态是一样的功利。所谓一样的功利，指的是学习者与知识处于断裂的主客体关系。没有考试我不会读，有考试我才需要读，就是这样。有考试的需要，所以我读圣经；没有考试的需要，我就不读圣经。有上天堂的需要，我就读圣经；上天堂不需要圣经，我就不读圣经。就这么简单。因为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没有说要读圣经。耶稣旁边的那个有没有？耶稣说：“今天你同我在乐园里，无输你看，伊敢有洗礼无嘛？无输你看，伊敢有读圣经无嘛？人嘛上天堂，而且他还是天堂的第一名 ，Number One， 头香，对不对？我们要学他啊！信耶稣就自由的，和你讲到这痛苦；信耶稣就享受的，和你讲到这背叛。一定爱这个，爱这个，爱读圣经。弟兄姐妹，你咧食七阿米，有人讲诶。”我请你吃不费，你说拜托我胃休困啊，吃七个米不较好，吃什么不费？懂了，你如果是三三甘油脂太高，如果你有要减肥，你当然没有兴趣，但大部分状态你其实是愿意嘛，因为丰盛是一个美好的邀请。但我们会发现，基督徒把圣经当成是一个苦差事，这肯定跟我们过去学习的经验有直接的关系。圣经的主体并不在人的这一边，圣经的主体并不在读圣经的人这一边。我们一直以为是我读书，我若有读册，我就有成绩啊；我若无读册，我就无成绩。我咧读册是我在读册，啊，我今仔日有甚么需要读读圣经，也未客气啊。好啦，到位圣经客气，也只是一种空泛的荣誉感，它跟到天堂住哪一区也没有关系啊。你若讲无读圣经，啊，住较沿海区，迄若读圣经，就挂吼星光三月计平，我加减读。但是我较爱看海啊，吼、哦、我安尼嘛袂歹啊，有天堂就好啊。啊、哦，只要上台大哪一科都好，哪一个科系都好。这是我们常常把人类世界类比到天堂，言子圣经常常聊备一个。我们来看这里头告诉我们主体的差异。如果圣经的主体在我们的身上，在人的记忆、人的口传。你就会发现自由派所带出来的神学，所影响的牧者，所建立的教会，常常在做一种学术性的讨论，然后对于圣经的认识讨论解经讲道。我们处理的那个是第二以赛亚，第三以赛亚，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卖弄起圣经的知识一番，好像只能透过原文 只能透过某一种特殊知识的掌握，或我们称之为在知识霸权上的垄断，垄断的霸权。我们在弟兄姐妹的面前展现出我知道的比你还要多。没有一个爸爸妈妈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比自己高的。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服侍者，我们不希望弟兄姐妹的生命比我们更卓越，我们就是没有带着为父跟为母的心肠。人的记忆所带出来的是口传记录跟诠释这件事情，但神的启示带来的是我们会看重神的保守、神的引导跟神的光照。圣经如果我们不断的在分析那是谁写的，我们在分析到底马可的笔法里头有多少是彼得的口述，有多少在彼得后书跟彼得前书的对应当中，因为彼得前书可能是彼得写的，马可写的，彼得说的，彼得后书可能是彼得写的，然后我们透过彼得后书跟彼得前书的差异，要再对照出马可福音的希腊文差异。很多的学者在做许许多多细微的工作，你不能说它没有意义，但是我们要说，如果我们忘了真正的意义是使我们明白天父的心，是我们透过神的话生命更新和改变，我们就错过了圣经存在我们当中要带来真正的意义。容许我们在这个地方做一点点的停顿，我们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有休息的时间。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今天晚上从你的话开始，从你所说的话开始。虽然到现在主我们还没有打开圣经开始一句一句的看，但是主我们向你祷告，恳求你给我们渴慕的心，恳求你给我们渴慕真理的心，使我们在真理当中我们的心愿意雀跃，我们的心愿意因为听见你的说话我们感到快乐，我们感到满足。主啊，愿你把帮助我们，给我们属灵的渴慕。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OK， 有三个人走进基督教的书房要买圣经。基督徒就问那个卖圣经的人说，我要圣经。店员听到了要圣经，他就会拿圣经给这个基督徒。但犹太人呢，进到了书店里头要买圣经，他会说只要圣经。那店员听到只要圣经就知道这是个犹太人，他就会只拿旧约的给他。天主教徒到书店里头要买圣经，他会说我要全部的圣经，因此他会拿包含了次经、伪经的经典给他，因为他要全部的圣经。当然是我们会看见在不同的大传统脉络当中，圣经一点点发展的趣味，但是我们对于圣经的印象是什么？很多人认为圣经是旧约和新约，你问他，他会告诉你旧约39，新约27。但是圣经除了告诉我们是旧约是新约，圣经还是什么？圣经我们知道它是上帝与我们之间的约定，但更重要的是它的概念可以是一个处方。我们有去医院看过医生的经验，有些人久病成良医，到医院的时候坐下来，医生都还没有看，你就会说我是今天狗不起中来你家啦，我那个没开啦，我跟你说你药就三三三这样开我就对了。就是你去找医生，不管是你有经验或没有经验，你总是要从他那里得着一些处方，然后你要去拿处方签，去到药局拿药。当然我们现在会自己去药局买药，倒没有那么严格，但是你知道，如果是约的概念，圣经学者提醒我们，我们更可以或更适当的理解约，用现代人的概念，可以说 它跟临终的遗嘱很有关系。生命记就是摩西临终的遗嘱，约书亚记23章24章约书亚临终的遗嘱，创世纪结尾的时候也是雅各把所有的孩子找来临终的遗嘱。你会发现圣经就是上帝在对他的子民一代又一代说话的内容。我们常都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更何况这是上帝透过人的生命所给我们的启示，他的话语格外的有力量。而当我们说这是医生的处方的时候，你明白他给你处方，他至少读过医学院，至少当过实习医生、专科医生，然后出来开业。我们要说每一个处方的背后都有一种权威的意图，或者说他所开给你的都经过专业的判断。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圣经不是客观的放在那里给我读的，圣经存在的目的是上帝对我们的生命所开立的处方笺，他对我们的生命更新，对我们的生命得医治，对我们的生命改变有巨大的祝福。如果我们自己当医生，没有读过医学院，却自己拼凑着到药店里头胡乱的拿药，有些时候我们的病会更重，这就是基督徒的光景。我们不愿意认识全部的圣经，我们只愿意，我所谓的全部的圣经指的不是天主教的全部的含次经跟伪经，我指的是66卷新约和旧约的圣经。我们只喜欢读自己熟悉的那几卷圣经，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基督徒的圣经打开来这边侧边一看，怎么样，三分之二是红的，三分之一是白的，但是旧约就没翻过，新约翻比较多。旧约又不至于没翻过，因为三分之二的靠近中间又有多一些看过，那个诗篇看过这样。不过诗篇诚实一点来看，也不过看诗篇23篇，其他也没什么看，对不对？我发现去到教会问弟兄姐妹，哎，你最喜欢哪一段经文？10之89，超过50%的人都会回答诗篇23篇。不是说那篇不好，那篇很好的，那篇死人活人都会用你，婚礼会用你，对书礼拜也会用你，人要、哦、做生意也会用你，什么都会用你，都很好的啦，很好的，因为是人生的缩影写照，很好。但是敢说圣经只有那篇吗？他说好，我信用约翰福音3章16节、哦、神爱世人。我们发现我们忘记了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所预备的丰盛，每次只要普拿疼就好，普拿疼就好，普拿疼就好，普拿疼。你知道有很多不同的药，虽然药总是个化学东西进到身体，如果你喜欢自然疗法的人不喜欢药，但不论如何，我们知道圣经它是向着我们的生命说话，要帮助我们的生命。从创世纪第一章，神说有光就有光。你知道光的主题来到了约翰福音始终没有改变，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那上帝才不因为我们接不接受它就影响光的果效，因为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不管3七21，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的工作跟你我有没有意愿没有关系，神的工作跟你我有没有兴趣没有关系，神的工作跟你我的资质好坏没有关系。读圣经不是我的事，读圣经是上帝恩典的工作。很多人都误会了读圣经齁、哦、那个一定爱我捌字，我在教会在撒种读圣经的时候，去探访熊熊兄弟在跟我说，牧师啊，我齁、哦、不是不爱读啦齁，但是我字捌了较少，还是讲我较有年岁，我在看的时候较吃力啦。我阿公，阮阿嬷80岁的时阵，伊到80哦，伊当从年即卖已经甲上帝啉咖啡啊。阮阿嬷在读圣经哦，一位40几岁的动手术，一个目睭青盲，另外一个目睭3分目。阮阿嬷读圣经是用放大镜下咧看，安尼读圣经，逐工读圣经。逐天若无读圣经，就未开始一天的生活。一个目睭青盲，另外一个目睭3分目，嘛是安尼读圣经。
当然我现在已经也到那种年纪，就是读东西，读东西要拿下来，我会人体会那种要注意，那个目睭很辛苦。但是圣经是上帝对我的讲话，这么宝贵的话，无论如何，我应该，或者是讲无论如何，我会通享受，我就努力把握机会来享受。我们忘记了圣经的阅读过程不是我们主动，它是上帝主动的过程。我们思想一下恢复圣经认识活动的本质。如果我们觉得圣经是透过启示口传、默诵口传、默诵口传的方式，旧约一路到新约，如果我们按照新派或自由派的角度来看待圣经，他会告诉你，口传变成文字，文字进入抄本，抄本再经过翻译，每一个翻译都是一种解释，所以到后面重点在解释，重点不在圣经，重点在解释，重点在告诉你说，圣经里头就是重新去解释同性恋的问题，圣经就应该重新去解释啊这个战争的问题、杀人的问题，圣经应该有新的读法啊，譬如说亚当夏娃吃禁果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告诉我们什么？女性主义告诉我们说，创世纪第三章他应该读的，原来人类的世界是母系社会，因为查某人共尊都神，所有人都去引诱查某人，都问查某人，因为女人最大。从某个民族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似乎好像是这样，因为母系社会本来就是女性做中心，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的读经法。这一类别的读经法可以很有市场，可以重新用女性主义的眼光、霸权的眼光、男性宰制的眼光、性别不平等的眼光，用资本主义压榨劳工、劳动阶级的眼光来读以色列人进迦南地，那是一种农民革命的故事。自由派的读经告诉你，圣经旧约要透过考古学的发展，哪一段其实是抄自于其他近东的古文明，它并不是上帝的启示。雅各做的梦，天梯，什么叫做天梯？不是真的梦到什么，那就是日有所思啊。思什么？因为在近东古文明的时候，人要献祭都要走那个高梯。你看那个中国大陆有天坛，我们以前读书有看过那个，是爬上去。古文明都是这样，所以雅各他其实只是一种古文明宗教经验的投射，才不是什么天梯，有什么神的使者上上下下，棒的。也不可能有什么洪水、挪亚方舟啊！我们不断的会看见有许多重视诠释跟重视人类理性先行的思考方式。我们透过这些理性先行的思考方式拆解、肢解、嘲笑圣经。那我常常想，好奇怪，那为什么还要再当基督徒呢？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所相信的是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还有什么？与教训、督责，使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我们知道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它要带来具体真实的果效。圣经是神与人的关系，在救徒、救恩的意图当中所形成的启示。圣经写作的目的不是给我们分析的，圣经写作的目的是要表达神的爱。是要表达上帝的拯救。圣经写作的目的不是要让圣经学者、让神学家有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高度。圣经写作的目的不是要让宗教专业的从业人员要告诉善男信女说我知道的比你更多。圣经写作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认识一位爱我的上帝。上帝要与我们建立关系。上帝希望甲人建立关系，这是圣经写作的目的。如果我看着我太太写给我的情书，我在分析他是从哪一段抄来的，我觉得他应该是从《自由时报》的副刊上个礼拜啊那个得奖作品刊登头奖的第二段的第三句话。
然后呢，这个语法我觉得比较像是马来西亚的华语的表达方式，而另外那个我觉得这里有一种英文翻成华语硬翻的味道，这样。哦，我用这样的角度来拆解我太太的写给我的情书，我还是个人吗？当一个基督徒如果是这样的玩弄着上帝的启示，满足我分析圣经的快感，这是我们在今天看到许多圣经的研究越走越远，让我们心里头觉得非常忧伤的地方。在我读社会学的旅程当中，我非常喜欢其中有一个理论，或是有一个理论的传统，是芝加哥学派的。在这个芝加哥学派传统当中，要谈的是一个微型的社会学解释的方式，它透过解释人与人之间互动的关系，我们称之为符号互动论。简单的来说，符号互动论要告诉我们人是社会的产物啊，你说这个不用读社会学我也知道啊。他要告诉你说，人在一个社会当中，我与别人互动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基本上我需要先想象别人怎么看我，然后我想象别人怎么看我，我就要去活出那个我想象他怎么看我的那个想象。但这个分析告诉你说啊，你怎么知道他在想什么？你就要透过幼稚园、小学、中学、高中、大学人生的旅程，不断的收集资料，不断的分析、归纳、整理人跟人之间那个互动的那个美感。我们把那个美感学起来，所以我知道见人说人话，见鬼就说鬼话，这样我就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 sales。是这样吗？不一定。因为我们曾经看过很多很诚实的 sales， 他会告诉你说，没有啦，这个其实是我们公司的政策，我觉得最好的产品不是这个。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一种话术，通常他这样一讲你的卸下心防，对不对？嗯，对，很有良心的 sales 逆向操作。然后呢他就说，哎，好，那我买这个，因为你既然会拆解某一些，但如果你不要说它是一个话术，当一个人愿意把他的心向你更多的表达，你会觉得一个向我表达心内心意念的人，他应该是一个比较真实的人，因为他拿掉了一个符号的，一个生意人的符号，一个 sales 的符号。你发现符号互动论提供我们一个还不错理解人与人关系的角度。总的来说，他告诉我们，我们活在别人的期待，我们很努力的活在别人的期待。一个成功的人就是能够被更多的人肯定的人，一个有好的社交能力的人，他就是能够足够大量的内在的分析能量，去把各种不同在一个演讲场合或是一个互动场合众人不同的反应，把它收集整理归纳，然后找到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最大公约数，做最稳当的表达。如果符号互动论它一定程度的解释了某一些人际互动的社会现象，那么我们要说在教会的生活里头，什么是我们想象的符号，什么是我们想象弟兄姐妹认为的好牧师，我就会去活出什么样的牧师。我要想象怎么样是一个好的总经理，我就会去把一个好的总经理的模范画出来。我们发现圣经决定了我们之间的关系，是的，自由派、灵恩派、福音派、纪要派，每一派都告诉你我们以圣经为基础，每个人都这样说。但问题是，到底什么叫做以圣经为基础？我们在第四讲会思想以基督做中心来做这件事情的讨论，但我要说的是，圣经决定我们的焦点。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回到圣经，可以说是一群不懂董事长意思的经理人，怎么可能按照老板的意思管理公司？一群不读圣经的长老执事，怎么按照上帝的心意管理教会？这是一个挑战。当我在教会牧养的时候，我常常面对这个挑战。我去教会的第一个，在小会当中不够有智慧，四年前服侍 第一个得罪的长老就是书记。为什么我得罪书记？他人很好，是我搞不清楚状况。因为我一开始要开会的时候开始读圣经，然后就分享圣经，讨论圣经，然后决定神的话应当是小会存在的焦点。然后他忍了我好多个月，有一天来跟我说，我书记等一下听到教会开会吼，爱读那个顶一个月的那个仪式录啊，啊吼读了后吼，啊大家爱吼有意见无？你爱会议的天书怎样？爱叫安尼啊吼安尼，谢谢提醒我，谢谢提醒我。我就让他忍耐很久，因为他是一个很好的同工，他是一个做很多的事情会很严谨，把事情做得很精确的同工。他是很高阶的这个公务人员，做事情就精进的，所以一直在提醒我怎么样带领一群同工回到圣经，但你又要学习尊重体制。我一直在学这个功课，但是我为什么在教会服事的旅程当中一直想要用一种比较激进的方式带领我们的领袖把焦点放在圣经，是因为从小在教会长大，看过非常多不同的教会开会，不论是长执会、小会，不论是中会或总会，你看这些会议在进行的时候，其实焦点没有什么圣经的，焦点是以书会议的规则。有时候甚至在开中会的时候，在投完票没事干的时候，牧师轮流上讲台讲笑话，但你也不能说他错，他也没有犯罪啦。说实在，幽默是好事，很好很好。但是我常常在想，会不会是某一种的纯粹在作祟，还是说我们的生命里面可以任凭圣经离开我们的群体那么远，它是一个自然。慢慢的我发现我们扭曲的太久，因为当开始推动弟兄姐妹两个两个读圣经的时候，新的基督徒刚信耶稣的很快了 OK 啊，就但是你教会出去越久的人也越难用，很不自在。我有平时我看到你就是开会，我看到你就说诶，主日老师要开会啊，啊咱中午无，咱就下到三点开会，啊三点了后四点半，啊咱迄个另外一桌吼过来开，啊然后咱到点吃暗顿，这个 OK 的，我们的语言是这样。但是我们很少说，我咧请教你，我今礼拜读圣经，我去讲读无，你知影啥意思安尼啊？还是讲哇，足感动足感动诶。通常会说这些话的，都是退休的老姐妹们。教会里头有很多很奇怪的符号。就好像只有退休的老姐妹们，她们才是神最爱的，她们才是领受神丰盛的恩典的一群人。为什么只有她们能够领受呢？为什么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享受呢？但是我们常觉得，主啊，我要为你，我要为你而做，我要为你而做，我要为你。所以在神的家里头，我们充满了许多喜欢开会、喜欢服事、喜欢认真讨论，但却不喜欢读圣经的一群人。我一点都不认为读圣经要变成是教条跟律法，但如果我们明白上帝的话语要激动我们的生命，你真的会很兴奋，你真的会觉得好开心，神的话喂养我的生命。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他，卢慈利宣教士，不只是因为她很漂亮啊，她是一个澳洲的宣教士，来到南台湾服事，在屏东啊，校园出了她的书《说故事的力量》啊。她几个月前我们有一场讲座在我们教会，这个二舅来传教书，台语就好诶。伊最爱甲别人讲圣经故事，上爱讲圣经故事的所在就是庙口，上爱伫庙口。甲人讲创世纪的故事，甲人讲耶稣基督的故事，你知道这是一个很违和的画面。一个洋人，一个洋女人，
竟然讲台语，搁讲圣经，伫搭讲，伫庙的门口讲，这么样讲，现在我也跟人讲，但伊袂啦吼，女性，他一句话就会。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讲圣经，广东话说感都大，这样也可以啊。你只是跟人家讲圣经，这样他就会信耶稣。你好歹也要稍微插科打诨一下，你好歹也要讲一些其他无为不为。那你直接讲圣经就可以吗？我很感动吴子立的分享，他不断的提醒我们，可以啊，他的经验就是可以。但问题是我们不相信，我们几乎觉得怎么可能美好到令人难以置信，所以我们从来都没有这样经历到上帝话语的喂养。弟兄姐妹，神的话语大有能力，神的话语真的不是你要明天那一只股票到底要不要卖。大力光现在不卖哦，现在起家呢，我已经赚两倍了，是要再贪下去还是要再卖掉哦，较低俗的，好，我先看卖，看多一个数字倒起来。哦，如果我们读圣经是用这样的角度，坦白说，今天的基督徒，好多时候我们都带着民间信仰的角度在教会生活，都带着民间信仰的角度。前两天，我们有一位姐妹，她小产，一直出血，然后在分享的时候，她跟先生刚去从医生那里回来，很挫折，抱着孩子，然后好不容易期待有一个老二，小产，然后这姐妹说：“哎，我不应该三个月还不到就跟人家说。”你这个事情小产，还有基督徒到现在相信怀孕的时候不能拿剪刀，我们有很多很多很特别的想法流传下来。圣经是离我们很远的一套东西，因为我们觉得光是就时间的角度它已经很远，光是就我的时间的角度也已经很少。我们不知道原来圣经是上帝说话的现场。今天的教会需要宗教改革，宗教改革的 first cause 是要帮助我们第一因从服事的身份。今天很多的基督徒认识自己都是从服事别人的服事经验，透过法规，透过经验的传承，我认识自己是谁，于是我又传承给下一个人。我跟你说你爱听，但是开始传承说哦，啊，莫名丁乐哦，回去前三天你最好还有一通电话，啊，莫名牧师哦，他的罩门是这个啦，啊，那个团队哦，你如果要跟摆平简单我跟你教，啊，如果他们那个家族哦，我跟你说不用想白没效啦，啊，然后哦，我就会开始教你很多东西。但另外前面你知道，我们对于每一个单位的想象，请问这之间有透过神话语所带来的盼望吗 ？No。这个之间有的是非常多伤心眼泪，是的，它是真实的经验，但这个 reality， 这个真实，始终是我人生经历的真实，并不是圣经话语的真实。所以绝大多数的基督徒他都会客气的给牧师面子，礼拜天40分钟不说话听他讲个道，但是一离开教会就像学生下课一哄而散，福利社福利社，厕所厕所，去游戏场运动场活动的就活动，刚刚讲到讲什么 Who care， 因为他需要有听众，啊，他也需要讲道，啊，他要有一个 job，啊，我也需要有一个宗教生活。弟兄姐妹，我们对于圣经一点都不在意，我们对于刚刚上帝透过牧者所说的话我们一点都不在意，我们的心里头没有做完礼拜之后我们沉淀安静，
殿乐的时候我们安静一下，除非你很想上厕所，不然你稍微坐一下，默想神的话，思想神的话如何在我的生命当中发动。上帝今天对我有什么样的提醒？需要那么急那么快立刻就做这个做那个吗？宗教改革，给我们看到启动宗教改革是因为上帝的话语大量的被阅读，人发现原来上帝是这样想的，原来真理是这样，真理不是教皇说的，真理不是丢了教会说的，法规说的就是真理，是圣经在说什么，法律讲的不是婚姻幸福，但法律一定会处理到离婚跟结婚相关的东西吗？如果我要经历一个幸福的婚姻，我知道很多法律会帮助我婚姻幸福吗？不会。我知道很多教会的法规会让我的生命被更新吗？不会。但是我们的生命里头有很多错误的顺序，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相信人手所写的法规制度传统，我们却没有回到圣经上帝亲自的启示。宗教改革的挑战对于天主教来说，它的根基在传统，用传统解释圣经。但透过宗教改革，我们知道我们必须把根基建立在圣经，所有的传统只能透过圣经给予解释。我们在教会里头，当你再一次的听到人家跟你说哎卖公啊啦，五十年了，啊不可能啊，某一个家族一定是安娜，某些人一定是安娜，我们会需要相信神的话，告诉我们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信还是不信？因为牧师啊，这种是在骗那个初代啦，那报道会骗骗的，好啊，信仰说再顾过信。若有人在基督里，这是一个现在式，这是一个持续进行的意思，这是一个让我们知道我天天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如果我正确的认识这位上帝，我发现他根本没有时间的概念，因为还没有时间就有了他，怎么可能会有向当西亚？我在神的面前凭什么谈向当西亚？前几个月我的儿子，我们家里来了一些朋友啊，在开会，我的儿子忽然间出来讲话说：“哎，我小时候哈，五岁多，搞完起来大人讲，哎，我小时候，大人笑出来，五岁我囡仔在讲你小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会说：“我的经验对上帝来说就是这样，你的经验是很宝贵，是真的，没有错。八十年是真的，一百年是真的。”是真的没有错，但是神是永恒的，神的真理的启示对应的是永恒。我们凭什么说我的经验大过圣经的话？是的，我们还是用人文主义的那一套说 well 圣经都需要诠释，诠释最大，我们仍然把自己当成是上帝，我们把诠释当成是最终，却忘记了若不是那一位向我们启示说话的上帝，是不会有口语的传播，是不会有成文的过程，是不会有他保守的过程。我们的 first cause 第一因是什么？就决定了我们信仰的深度，就决定了我们信仰的品质。如果我们服事的第一因，如果我们信仰生活的第一因是服事，那么只会带出许许多多为主劬劳不断服事。但如果我们服事的第一因是先经历神，你发现我们的生命渴慕的就是持续的经历上帝，持续的经历上帝。但是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以为幸福基督徒的表征就是服事，因为他就觉得是这个服事，那服事，服事。耶稣跟马大说，一件不能少的，玛利亚选。如果我们常常错过，那最重要的是却不断的在做那些还不错的事，好的事。我要跟弟兄姐妹说，好是最好的杀手。好，没有一个服事是不好的，都是好，都很好。 每一个服事都很好，它可以使人得造就，它可以帮助弟兄姐妹，而不是不需要跟牧师赌气说好啊，那上好礼拜日就卖人卖分酒杯，卖开冷气看你等得了不？卖开电视看你看有圣经无？拢卖服侍，我们不会去到那个极端，但是我们会说，到底最好的是什么？我们不需要追求最好的而完全放弃好。只是我们今天光是用 percentage 用比例的角度来看，我们已经严重的失衡，我们严重的失衡，我们在信仰的生命里头偏食，我们在信仰的生活里头，我们只做自己想做爱做会做的事，我们不愿意回到圣经，不愿意让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建立是以圣经为中心。如果我们不愿意跟人分享圣经，我们为什么成为基督徒呢？如果我们不愿意与人分享圣经，我们为什么成为基督徒？在这一系列的讲座里头，我的心里头有一个很深刻的负担，是我们礼拜六早上要谈的一个主题。当然不代表第一天到第五天的晚上我都没有负担，因为每个负担都是不断的堆叠上去的。到礼拜六早上我们要谈一个主题，跟门徒有关系，但是我们得先回到最基本的蹲马步，而这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事情。今天的教会不想蹲马步，刚过的礼拜天我的教会团队开了一个会，我们说怎么会教会沦落到这个地步，礼拜一输赢竟然没人，我怎么出钱请人来断一次更勤呢？一间350人的教会，一场竟然那场礼拜没人断更勤呢？其实下面有人会要断，不是不晓得What happened 啊 ？What happened？ 发生什么事？同工在分享，也有同工说，也有别的教会人数更多，也一样花钱请私情。我们在想一件事情，登在京都教会，一百五十当前，一波起做的时，我们在透过社会学的角度分析，长老教会为什么变成中产阶级化？其中有一个指标很有趣，就是音乐学习是一个指标。不论我是正常的，无论我的职业是什么，我的囡仔若去教会，他会很快的在第二代就会弹钢琴，因为教会会有很多人就会学钢琴这样。可是为什么那一代的文化，至少就我的服事经验来说，开始有些不一样？因为我从我的儿子喜欢的东西我就知道，我的儿子说：“爸，我要打鼓，我要打鼓，我要打鼓。”你看他打鼓很快乐嘛，爵士鼓这样啊。然后弹琴呢，是一个一开始的时候很 boring 的事情，这样子练那个没有成就感，而且一开始的声音又不怎么好听，这样那个过程。他在打鼓，他觉得很快乐。这样，我发现很多的年轻人在我自己的教会里头，他们都学过钢琴，可是学一段时间就放弃了，就放弃了，没有蹲马步。然后，可能我们做领袖的人，我们也没有刻意的培育。所以他们就放弃了，也就放弃了。我要鼓励弟兄姐妹的，不是说因此我们现在赶快检讨我们要不要什么，而是不是回到服事的那个议题，而是来到圣经的议题。你看我们谈服事，每个人都很关注，因为他很真实，他很看得见，那个危机是看得见。没有人谈钢琴，这个危机是看得见，但是没有人读圣经，这个危机是看不见。我们对于一个看不见的危机没有危机意识，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疼痛是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放下一个非常好的保护机制，对不对？如果我们不会疼痛了，麻风病神经坏死，那个不会疼痛就是很恐怖的事情。如果我们看过糖尿病的病患截肢之后那个很难复原各样的难处，也真的知道说会疼痛这件事情是神对我们一个极深的爱。如果我们面对没有读经的荒凉，不明白上帝的话语， 我们都还能够这样过日子。开会之前，这个牧师写的信啥？这个摩米党写的信啥？我们对这个很有兴趣，但是我们对于上帝，我们的天父，在这个会议里头，他的心思意念是什么？你说牧师不要用唱高调，不要唱高调，不要唱高调。会议就是要投票表决的吗？会议就是要投票表决的，你还在那会议前在跟我讲圣经？有什么时刻不比这样的光景更像宗教？有什么时刻比这样的光景更像宗教？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单纯相信圣经？第一，圣经太多神迹，充满神话的色彩，不理性；第二，圣经道德训诲，给人沉重的负担；第三，圣经距离我们很多年了，不合时代的需求；圣经已经认识多年，不见得带给我人生好运。也是很多基督徒他先跟他不好啊，实用主义。圣经是启示没有错，但是我不知道上帝到底要对我说哪一句。他跟我说，有读的，你是没读，你读没有，你知道大家知我都知，大家知我都知，但是在说什么不知。我说不要担心，我开始读英文也是这样，有没有电子翻译机每一个字都翻出来，有没有翻出来，啊，不是看没有，这样每一个字都查出来，是不知道意思。随着读书的年日慢慢往前走，终于有一个人教我，他不是英文老师，可能那时候我没有遇过杜老师了，不知道啊，就是那个一个神学老师跟我说，其实你知道吗，读英文你不要翻译机那么累，读得懂读不懂一回事，你先把它读过一遍，感觉一下，你感觉一下。我以前都不知道读书要感觉的，我总觉得要精确每一个字，我没有想要感觉，因为字的掌握要准确，怎么感觉？可是当我慢慢的用感觉去读英文，我当然只能感觉几个我读得懂的字嘛，对不对？可是慢慢的那个感觉，你大概知道你在做什么了。你开始感觉的意思是说，你开始想作者想说什么。可是你如果没有去感觉，你只是看那个字，你查那个字的时候，天天把每一个字查，就是说牧师啊，那个字是什么意思啊？那是几秘书啊？那几秘书？我解集中在，这是没有感觉，你知道吗？很多的基督徒跟神的关系都是媒妁之言，果不其然啊，人家一定要带台湾，我还给嘛，袂使。他们用钱就可以把高雄买一大堆地下来，他们有的是钱啊。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很多的不甘愿来到教会，不甘不愿。还要读圣经，根本没有兴趣。我们会需要感觉神对我们的爱。成为基督徒最大的幸福，就是我们经历神的爱。我们都知道，我们都会唱，我们也会说，可是偏偏甘几逼，就是我们感觉到他爱我，感觉到他爱我。弟兄姐妹，爱是一个非常重要不能少的，爱是非常重要不能少的。我们当中若结婚很多年的弟兄姐妹，你一定明白，结了婚不需要常常送钻戒，结了婚不需要常常送豪宅跟名车。对我太太来说，她的 love language 爱的语言绝对不是我买什么东西给他惊喜，因为每一次他都刁我说，你买什么东西对我来说都是惊吓，不是惊喜。因为他是很务实的人，我是很浪漫的人，我常常买一些不实用的东西给他，这样他说，你只要每一天陪我说话，你每一天跟我分享，你也听我分享，每一天一个小时quality time， 有品质的谈话，这是最重要的。你不用买这个给我，你不用送什么东西，不用，要分享。而且那个 quality time 谈的不只是今天 what happened 发生什么事，而是你内心的感觉怎么样。你明白天父跟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我们常常不给天父 quality time，
我们给他的就就不用的哦，煮菜啊，扫涂骹啊，揉涂骹啊，无用东无用西。啊，兄弟，我带好你困啊。兄弟，大刚我弟弟还要跟你开讲，欠我边困啊。大刚看了兄弟，我欠欠就欠就欠就欠就欠就欠来。天父上帝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总是有一个 love language。我们需要坐下来听他说话。是的，我们会。但是我们不是听他说话，是跟他说话，是向他说话。那个不叫祷告，那个叫自言自语。一直讲讲完了，跳马我被滚了。这是我们跟上帝之间多年下来的关系。我们需要建构一个进入圣经的真实道路，一个关系化的认识进入，跟相互主体性的过程。容许我把这个，好，我还是讲一下。这个在犹太拉比的传统称之为圣书的传统啊。所谓的圣书，就是有这一些内容叫做圣书啊。那我们一般来说会把历代志上下归纳成是历史书啊，按照基督新教的分类模式啊。以斯帖记我们也会把它放在历史书的传统当中，以斯拉尼西米记这样子，但是在整个犹太教的传统把它归纳，他们把它归纳在圣书的传统。重点其实不是在分析哪一些传统，重点是要思想什么呢？你知道，你如果知道圣书的形成，这一些第一到第十一啊，诗篇、约伯记、路德、传道书这些，它文字的成型变成文字化的过程是在主前第三到第五世纪，那是以色列王国、犹大王国的过程。你能够想象一个国家都灭亡了，我要在那个地方讲什么？国家都灭亡了，我要在那个地方讲路德记；国家都灭亡了，我要在那个地方讲历代志上下；国家都灭亡了，我要在那个地方反复的带着以色列人思想向当西亚。你要穿他们的鞋子，体会他们是怎么样含着眼泪在经历那个所罗门献殿，在经历那个曾经的荣耀。如果我没有穿他们的鞋子，你就不能够明白说，当修圣殿的工作到一个阶段，以斯拉记里头那些人看到圣殿完成的一个部分，嚎啕大哭，有没有？因为他们渴望有一个更美好的、更荣耀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看待圣经的时候常常不明白，圣经是在非常多的眼泪、非常多的痛苦当中，一点一滴的神的子民把上帝的启示记录下来。我在新加坡神学院读书的过程，我的同班同学有一位中国同学，其实是两位，但是中国同学有一次在分享，在文革时期，不是他，是他的爸妈，因为他算年轻，他在文革时期，他们这些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圣经被抄之前，他们都赶快把圣经啊，被没收之前，各自都撕了一小部分。我家撕路加福音，你家撕约翰福音，他家撕罗马书，大家撕撕撕，藏起来。隔天劳改出去，就是出去这样种田啊，扛石头的时候，偷偷交换一下。哎，我路加福音跟你换约翰福音的，而且还不可能拿全部，因为全部直接被拿就没有。我是约翰福音第一章跟你换路加福音第三章的，是在这种光景当中来传。你就知道说，那个圣经在人没有得读的时候很宝贵，非常非常宝贵。我们曾经神学院的老师也是在聊天，在老师的 tea time， 我们摇头说，现在神学生考神学院圣经科的成绩越来越难看，怎么办怎么办，不知道怎么鼓励他们读圣经。忽然间有个圣经科的老师就是突发奇想，简单，你把所有的圣经都收起来，全校不准读圣经。你就会发现同学就开始偷偷要带圣经，你看他们不可以读圣经，人就想读了吗？一个人有好几个版本的圣经，希腊文、希伯来文，一大堆的新译本的、现代中文译本的，和一大堆，和你就不想读了。
我们今天需要回到的不是强调版本的或者是道德劝说的，我们要思想的是圣经的形成在一个有眼泪的脉络。我们得知道这个眼泪，你知道整个旧约圣经第一个文字化的是哪一卷书吗？第一画的是上面写的第三约伯记，它比摩西五经 Torah 更早形成。如果你知道那个形成的时间是主前第三到第五世纪，你终于知道够苦啊！整个以色列在王国的脉络当中，要把整个上帝的启示透过口头传统把它记录下来，反复的思想那个苦难的荒谬，思想那个苦难的荒谬。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会遇到各样的问题，上帝都有答案。当然我在这里说的答案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一种因果逻辑科学世界观的答案，我们在这里说的答案是跟生命有关的答案，不是跟生活有关的答案。圣经是一个相互主体的过程，我今天大概只能停在第一讲，第二讲明天试看看偷渡一下，在第三讲之前讲第二讲。这样圣经作为一个相互主体的意涵，是我要带领弟兄姐妹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亚当在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一段的经文。第一，亚当在面对试探，我刚刚说蛇是对夏娃说话的，事实上这是一个偏见，因为我们透过蛇跟夏娃彼此的互动，你知道那里出现的是一个复数的主词，我们跟你们，明显的亚当在场。当然有另外一个圣经解释说夏娃是一个集合名词，所以一堆女人呢、啊。那亚当也是一个集合名词，是一堆男人。但我们不把这个一堆女人跟一堆男人拿来用，原因是因为明显的在经文直接发展的脉络，夏娃就给亚当吃，所以亚当是在场。我们要说的是在这一段的经文里头，全世界没有人比撒旦更认识上帝，没有人比撒旦更认识上帝。所以撒旦知道打蛇打七寸，虽然它是一条蛇，对不对？打人要打在最关键。你知道撒旦对人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登上人类舞台选择的剧本的第一个台词是什么？是什么？神岂是真说？自由主义是条蛇，是撒旦。神岂是真说？啊，哈嘛哈嘛，先听我棒的，你搁咧信什么时代啊？二十一世纪啊呢？人类有可能去火星啊？卖讲月球，搁咧信圣经，宗教的物件，心灵的安慰，这种物件听听就好啊。啊，心灵的寄托，心灵的寄托。所以弟兄姐妹，神岂是真说？是撒旦最喜欢玩的游戏，自古至今没有一天改变。他知道只要基督徒认真的把神的话当真的，他就输了。所以他在这个世界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你不把神的话当神的话。你只要不要相信神的话，他就赢了。你只要不要读圣经，他就赢了。你只要不要相信圣经是神的启示，他就赢了。撒旦最喜欢给我们其他不错的东西，这礼拜不错，听圣歌很好，吹冷气不错，听 Pat Organ 很有 feel。 我们可以很多很多好的东西，但弟兄姐妹，好是最好的杀手，好是最好的威胁。今天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头充斥着太多好东西，以至于我们错过了最好的。撒旦就是要亚当夏娃怀疑神的话。神真的这样说吗？创世纪你要想想哦，十二章之前一到十一章我们称之为远古时期。什么叫做远古时期？女娲补天叫做远古时期。 如果你用科学逻辑来看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的创造的秩序，可能有一点需要考究一下，牧师。如果你稍微思考一下创世纪的第一天到第三天，圣经说神说有光就有光，第二天第三天，然后圣经逻辑不通，为什么？因为第四天说神创造了日月星辰，没有自然科学的常识，地球科学的常识告诉你时间的概念，天体运作，自转跟公转，第四天才有天体运作，到前面第一天到第三天的啊，圣经这样说你也在信，你这些人是不是现代人？所以你就会发现有很多怀疑圣经的，挑战圣经跟批判圣经可信度的逻辑，都来自这个因果世界科学世界观，或我们称之为希腊认识论的传统。这个传统到今天深深的影响所有的基督徒，所以才会有基督徒跟你说，读圣经也是上天堂啊，上天堂啊，免读圣经啊，因早唔捌字的人嘛是上天堂，家己一定爱读圣经。我们把读圣经这件事情当成一个活动，当成是一个因，因为这个因不能够去到我要的果，那个果就是上天堂。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曾经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让很多的人，当时候的人懂，我们现在的人不懂，当时候的人懂那个梗在哪里，现在的人不懂那个梗在哪里。记得耶稣说葡萄园的故事，对不对？耶稣说那个早上去的跟傍晚去的都怎么样，所以那个傍晚去的拿一块钱，那个早上去的就说什么不公平，对不对？不公平。我们今天听起来觉得说不公平这件事情是很公平的，他应该要说不公平，因为耶稣的答案是很决绝的答案，说啊，我不一开始就跟你讲好了吗？那所以基督徒才会说很大灾，被他大设几多少十分之一奉献二三十天欠一栋厝啊！你讲，我就想陈进心啊，呢要死进前讲，我信上帝啊，你嘛好，挥泪啊，享受啊！你想看你奉献的钱，你去日本唔知几抓，你去澳洲唔知几抓，对不？何必去奉献？你说牧师你怎么这样讲？这跟教会不是你的，不是弟兄姐妹，教会是基督的。但是我要告诉你，当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一早进葡萄园跟傍晚进去那差别很大，因为会这样讲，一早就进去的人会说不公平，他们是得了便宜还卖乖。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候进葡萄园，牛在场上踹骨不可笼住它的嘴，是整个犹太社群农作环境里头的惯性，一个好的习俗。也就是说一边摘葡萄你是可以一边吃葡萄，你从早上进去摘，你是你的福利啊，你的劣福利的写在家。啊，你煮下早就会当吃，会当慢都会当吃，有吃够有量，再卖。哦，可能不到量了，因为会拢爱交出去，有当吃。那个晚一点进来的，看结果一样是一块钱，是的，没有错，一样上天堂。但是我们这一群人，一早就在神的家里头，你看。咱阁有其他足好诶，兄弟姊妹，啥个扶持诶，听老百姓彼此扶持诶，安慰，遮尔多诶好诶祝福，为什么我们不要呢？读圣经，越早进入神的话，就是越早享受神的爱。很多的基督徒老把读圣经当成苦差事，试看看用听的，用听的。现在有很多不同的方式读圣经，用听的。有时候会鼓励年轻人，不然你拿那个英文版圣经来读，哎，又有学英文的附带作用，对不对？好的副作用。Okay. 你总是可以用各样的方法，开始的时候有一些邪恶的动机或自我利益的动机，但上帝的爱超过这一切 ，OK 的啦。只要你与他亲近，只要你愿意假装孝顺，坐着听你妈妈讲话，一天听，两天听，三天听。嘿，一个月听下来，没有听到妈妈说话还不太自在。当你愿意操练，开始的时候不喜欢，但慢慢的你会被妈妈的温柔的眼神感动。原来其实妈妈喜欢， 我跟他坐着，不要吃完饭，后来我明天就可惜要走。那是一种很深爱的关系。第二亚当，耶稣基督。当第二亚当来到世上服事的第一件事情，我们看见圣灵把他带到旷野面对试探。当圣灵把耶稣基督带到旷野面对试探的这一连三个试探，耶稣基督的得胜，或者说得胜之道，正在于上帝的话语。我们知道耶稣的40天相对于以色列百姓的40年，那是一个旷野对话的故事。我们曾经在太平镜讲过这一段的经文。我的关键要提醒弟兄姐妹一个事情，如果耶稣基督能够用神的话胜过试探，能够用生命记里头摩西对以色列百姓说的话胜过试探，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圣经不真实，圣经没有用。耶稣自己用给我们看，是我们不懂得用，是我们不相信上帝的话是有能力的，我们不相信，因为我们用科学的世界观在看神的话有没有用，而没有把我们放在爱的关系里。我们只用科学的世界观来评估，这样几多久啊，如果照这个镜头，如果已经第四集啊，照化疗人无效啊，你让我祈祷咧，你是要安慰自己，还是安慰董事长，还是欺骗自己，还是欺骗董事长？我们会用有没有效的角度来思考我们的信仰活动。我们完全站在世界想要认识永恒。圣经是一条桥，上帝向我们说话就是透过这条桥。常常基督徒在这里对上帝喊话，叫他来，来，你来过来，今天过来，今天就 call。上帝在这一边，透过圣经的话语要引导我们，你来，你来。我们不想去神那里，我们永远只想叫上帝来。我们不愿意读神的话语，这是一个最直接的明证。容许我今天始终一直停在这一件事情。容许我今天没有进入我最喜欢的释经讲道，因为我知道没有唤醒弟兄姐妹或挑战弟兄姐妹在话语当中阅读的兴致或者是渴望，所有的东西它都不是对的东西，只能够让弟兄姐妹很真实的知道原来我对上帝有何等的没兴趣，原来我对上帝的话有何等的冷漠。上一次我们决定坐下来好好的认识上帝是什么时候？我知道主日学老师要准备教主日学会读圣经，我知道牧师讲道，讲道前也要读圣经。这种功能性的读经跟我们的心向上帝敞开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我自己在准备讲道，每一个礼拜，每一个礼拜，每一个礼拜，我知道那骗不了人。你可以勉强的用你的口才，神给我讲道的恩赐，去很快的准备一个讲章，可以。但是我自己会错过上帝话语向我说话的丰富。我像是一个厨师，把菜预备好，盘子排得很好，也确保那个菜的内容有健康的给弟兄姐妹他们吃了。我是一个很忙碌的厨师，但我可以是一个很饥饿的厨师。如果我的生命继续这样不悔改，神会因为爱他百姓的缘故容让我继续的服侍他，但受亏损的是我的生命。如果你是一个主日学老师，你不享受神的话，我们自己没有很深的与神相遇，我们就是轮到我才看圣经，因为明天要教何班的故事。我自己是这样被错待长大的。我的主日学存在的目的是，因为爸爸妈妈的这礼拜，囡仔麦
爬爬走，中秋会会检讨，讲你自己有时咧安那搞安尼啊，遮早就把囡仔放出来，啊，唔知阮大人搁咧做礼拜。所以主日学老师的角色常常被期待，作为一个秩序的稳定，陪囡仔过囡仔。我很难过的，在我自己教会服事当中，就是看到主日学老师的生命在这样的光景。我要挑战他们，他们心里很挫折，因为牧师，我们做了很多人不愿意做的，你还挑战我们。我就说，大人啊，无辜啊，我不是挑战你，我是鼓励你多吃一点。你说我就罢，我就罢，我好傻，已经没用，那就罢。我做这个事情已经就罢，你现在说要叫我读圣经，我的准备这些教案已经就累了，还要享受圣经。我好像常常在扮演一个要勉强人谈恋爱，要勉强人谈恋爱的牧师。我说你去跟上帝谈恋爱，你买啦，你去跟他不爱啦，不赢啦。我的挫折就是这样。我觉得当一个牧者最大的成功，所谓的成功，就是让大家都忘记你，然后每个人都对啦，保持你卖差，我打现金成功了。你知道他很享受神的话，让神的话，神的话。神的话语会带来我们生命极大的满足，你知道满足到一个地步，新朋友来，你没来过，那现在来属刚检测啊，有什么新朋友都没人关心。你看我一阵人哦，一个安尼八肚肚，看到八肚腰的人，你把给我来讲，才有好料的啊，真正好料，够好吃啊！你买腰啦，这个就好吃。但是因为我们生命已经很饥渴了，你看到新朋友来，你感觉一个忧忧愁愁在神的面前，很难过了。我们旁边的人好受一号啦，没得惯呀。因为我自己的生命已经很苦了，我们的生命需要神话语的喂养，我们自己没有被神话语喂养，教会的生活只剩下事工的决议、分配、检讨，哪一个部门的？为什么那个部门这个事情这样做，那个事情那样做？我发现有很多的老基督徒、热心的领袖，我们讨论的都是这一些主题。没有错，我所谓的没有错指的是我们都是这样在这个150年的传统被带起来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一开始，宣教士一开始在台湾才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我们要求上帝帮助我们了解，他要我们的才不是服侍他，他要我们的是享受他的爱。如果我们未曾享受神的爱，我们就辛苦的做好多好多的事情，你认识的上帝不是真的上帝，是扭曲的，是变态的，要求的，严苛的，借着你的家族传统，你别让你老爸更小，你别让你老母更小，人我是牧师，人我是长老，别让我下世下前、哦、啊，我那第二代已经没去教会，第五代已经没去，怎么会？哦，啊，我卖我这个家族更小。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并不是要为了光宗耀祖。如果我们这样子的被对待，求神帮助我们，知道生命里头那真正的荣耀是那个宝贝在瓦器里发出那个基督馨香的工作，而不是我们认真的服侍，使这个碗从木的变成金的。因为在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瓦器，重点不在那个器具，重点不在那个器具，被神使用跟我们的生命里面装的是什么。如果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生命就大有能力，我们的生命就大有能力。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整个信仰生活重新再开始的时候，如果我能够回到从前，如果我能够回到我的幼稚园主日学，我好希望我的主日学老师带着我相信圣经，圣经所说的就是这个，神的话语会帮助你。上个月我有一个小姨子住在 Melbourne， 第五个，第三个小姨子住在 Sydney， 她去 Melbourne 找这个妹妹。然后呢，这个妹妹她有个女儿5岁，
比我儿子小一点，从小因为妈妈奉行西方教育，给孩子独立睡一间，起灵起爸的他肯，这孩子很焦虑很害怕，从小就养成咬指甲的习惯，有点强迫症，所以他10根指甲都咬到剩下一点点，也很焦虑每一天。那这个阿姨实在是很舍不得他，每一天要咬指甲，有一天就带他说，你有没有做过一个觉知的祷告？没有。他就跟他说，好，跟你说，把耶稣的故事讲一遍，看着他的眼睛很认真的讲一遍。这小姨子她是一个牧师娘，我们在写 email 在分享，她说那看着那些女孩子的名叫小毛，绰号小毛的眼睛，从很疑惑的，然后到听懂，然后到流眼泪。她说一个5岁的孩子，我那天为她，她说我那天就带着她做觉知的祷告，那天隔天早上起床，她说她没有再害怕。他分享说，一个5岁的孩子，当我认真的告诉他耶稣爱你，你可以经历耶稣基督的爱，你不要以为5岁的孩子不知道，他知道。我的儿子5岁半，每个礼拜天晚上我问他，我们就有个家庭祭坛的时间，我问他今天主学老师教什么，我们3个人，妈妈爸爸儿子都要轮流说我今天听到什么。那我的挑战就是要把早上讲给大人听的50分钟讲5分钟儿童版的给我儿子听。我发现我的儿子听得懂，我发现我的儿子听得懂，我发现我的儿子的主日学老师讲的他也听得懂，我发现我的儿子也会告诉我他的主日学老师今天没有准备。5岁，你说伯来伯俊来，要提早把他启蒙了，有没有？他从小就听圣经故事。我自己的痛苦就是这样，我从小被错误的教导圣经故事，因为我从小老师就告诉我，用填充题的方式让我认识圣经故事。什么叫填充题的方式？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什么？把他遮盖。我们讲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我们是把它写完了之后擦掉，对不对？然后小朋友，你说他错也不一定错，因为我们认识的过程总是会这样。可是我们没有翻译成孩子们能够明白的，世人指的是什么？我们没有翻译成孩子能够明白的，独生子的意思是什么？我没有办法带着他们体验那个天父很深很深的爱，没有引导他们进到天父的心。我们就告诉他很多的 knowledge 知识，所以孩子们听一次就知道 A 仔就是撒该，孩子们听一次就知道得乖啊，就是摩西阿伯。伊就听讲啊，迄样石头，其实也是哥利亚。阮囝第一届听哥利亚的故事，伊心中上感的就是哥利亚。那爸爸他为什么死掉？他为什么死掉？啊，讲讲未听啊？你为什么死掉？为什么死掉？这样干嘛要让我怕？就不过啊呢？孩子们，孩子们的世界，但是我要说，我们的主日学，我自己的成长，就是圣经变成知识了。一旦圣经变成了知识，我们就错过了神的爱。我邀请大家在今天聚会结束的时候，我们对上帝有一个祷告。每一次当我们翻开神的话，都是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说话的机会。他真的要向我们说出，发出爱的声音。他要告诉我们他爱我们，他要在圣经的启示里面告诉我们他在意我们的生命，他要把永恒的祝福给我们。我们跟神做一个祷告，求他把渴慕的心给我们，渴慕真理的心给我们。我们一起开声为自己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你的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向我们显多，你的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向我们显大。主，不是我们先爱你，是因为你先爱我们。主，我怎么知道你爱我？是因为你告诉我你爱我。主，我谢谢你，透过圣经你自己的启示，我知道你爱我到一个地步，你把你自己 钉在十字架上。主啊，你用最大的痛苦向我显明你爱我，你用最大的代价向我显明我的生命何等尊贵，我的生命尊贵到一个地步，你愿意用你自己的命来换我的命。主，我去哪里找这样的爱？但我却在这个世界，在众人的眼中渴望得到肯定，渴望得到爱。我渴望从我的先生、我的孩子、我的孙子得到爱，主，我却没有从你得到爱。主，你帮助我们，给我们众弟兄姐妹有一个极深的渴慕，对你话语的渴慕。透过你的话语，主，我知道你爱我。透过你的话语，我知道你乐意我遵行的道路。主啊，那不是沉重的道德之路，那是你爱的路，流泪的路，慈神爱所牵引我的路。我要将弟兄姐妹仰望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求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成你预定的工作。就在今天，给我们渴慕的心，从今天给我们更深的渴慕。我们真是要跟主说，主，我不满足，我要认识你更多，我要听你对我的心说话更多，我要对你说，主啊，我的人生为什么如此，你要给我一个答案，主，你要给我一个解释，主，我要你给我一个说明。是的，主，我们应当这样亲密的跟你说话，我们应该这样真实的跟你发脾气，我们应该这样的毫无保留的跟主说，主啊，我想要知道你到底在想什么。当你把这个心给我们，你也把改变悔改的行动给我们，让我们回到你的话，让我们进入你话里的深处。这是我们今天在你面前一起领受的，求你继续的在接下来这几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恢复我们，更新我们，好让你荣耀的殿能够建造在我们的生命。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再次哈，我们用鼓掌，谢谢。